大家好，我是伟友，欢迎来到 X 调查。故事发生在德国西北部的萨克森州，它与荷兰接壤，土地广阔，是德国的第二大邦。在该州中部有一个小镇名叫埃雪德，它隶属于策勒县，位于汉诺威和汉堡之间。小镇以悠久的人文历史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而闻名，是一个旅游度假胜地。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工业实力强劲，严谨的制造工艺诞生了许多品牌，小到手表、螺丝刀，大到汽车、建筑等等。1991年6月，德国建成了曼海姆至斯图加特的首条高速铁路。之后几年，高铁发展迅速，陆续覆盖了国内各大城市。到了1998年，德国高铁已经运行7年了，期间一直保持着零事故，被认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一。然而，随着一起事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它就是埃雪德列车脱轨事故。1998年6月3日，这天是个星期三，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如洗，微风轻轻拂过，树叶欢快地摇曳着，一片宁静悠然的样子。上午10点59分，卡尔太太和她的丈夫正在自家厨房享受着闲暇时光。他们是埃雪德镇的居民，就居住在铁轨旁边。两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聊着，打算过一段时间将自己的院子重新翻修一下。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巨响，整个房屋都在摇晃，桌子上的咖啡杯摔在了地上，玻璃也被巨大的轰鸣声震碎。卡尔太太吓坏了，以为发生了地震，可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显得格外安静。丈夫猜测有飞机在附近坠毁，不过很快卡尔太太就透过窗户看到了一节列车车厢，她瞬间明白过来，是列车失事了。跑出去查看后，眼前的场景令卡尔太太目瞪口呆，一节重达50吨的列车车厢直接冲进了他家的院子里。整辆列车除了前面两节车厢看上去完好一些，其余的车厢都被挤压得严重变形，车厢里隐约传出了哀嚎声。卡尔太太的家就在铁轨旁，列车冲进院子后离房子只有几米远，如果再往前一些，卡尔太太和丈夫都会遭殃。等缓过神后，卡尔太太立刻联系了警方。这辆列车发生了什么？事故是如何造成的呢？时间退回到当天清晨5点47分， S884次高速列车从慕尼黑火车站出发，终点站为汉堡。该列车车型为 S1， 主打舒适与豪华体验。为了让列车更加舒适，原本标准的14节车厢被改造成了12节，列车两端各配有动力车头，最多可搭载703名乘客，最高时速280公里每小时，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高铁之一。其宣传语是让所有乘客都能体验到飞机商务舱的待遇。列车投入运营后一度受到欢迎，被视为飞机商务舱的有力竞争者。众多特点中最吸引人的是其中一节车厢被打造成了餐车，它名为博德餐厅，其车顶凸起，可同时容纳40名乘客用餐。餐车配备服务人员，乘客可以在此享用到不同地域的美食。S884次列车从慕尼黑驶向汉堡，中途将停靠奥格斯堡、纽伦堡、维尔茨堡、富尔达、卡塞尔、格廷根以及汉诺威，全程850公里。众多乘客中有一位名叫迪特曼的男子，他正利用假期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外出游玩，一家人在第3站纽伦堡上车，前往终点站汉堡。这辆快速、舒适又安全的列车成为了一家人出行的选择。迪特曼一家坐在列车的第一节车厢，妻子和儿子并列坐在一起，他则坐在对面。一路上他们畅想着海边度假的美好生活，一起讨论着抵达目的地后去吃什么美食。这次的旅程他们筹备已久，也是一家人第一次去海边度假，所有人都很期待。上午10点半，列车行驶了5个小时，在汉诺威短暂停靠，随后继续向北行驶。此时列车上载有287名乘客和6名列车组人员，距离终点站汉堡还有130公里，如果一切顺利，再行驶40分钟就能到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列车似乎出现了一些状况。当迪特曼正和妻子讨论着旅行计划时，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发出一声巨响，伴随着颠簸，一块锋利的金属钢板穿透了车厢地板，从迪特曼妻儿的座位中间窜了出来，差一点就刺中了坐在对面的迪特曼。一家人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妻子见状赶紧把他抱在怀里安抚。迪特曼知道列车发生了故障，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他让妻儿离开座位并站在走廊上不要动， 自己则迅速往后面车厢跑去，他想找列车长报告情况。虽然车上的其他乘客也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但列车很快恢复了平稳，大家也都没有再害怕，只是静静地坐在位子上。很快迪特曼就在第三节车厢找到了列车长，他跑上前激动地将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希望赶紧停车检查。对于这番说辞，列车长不以为然，他表示列车很安全，就算真的有问题，他也没有权利让车停下。铁路公司有规定，列车行驶期间如遇紧急情况要刹车，必须查明情况，如果确认出现故障，需向上级汇报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迪特曼见状，一把拉着列车长就往第一节车厢走去，希望他亲眼看一下情况。上午10:56，迪特曼拉着列车长来到了第一节车厢，可还没来得及查看，灾难就发生了。列车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了剧烈摇晃，两边行李架上的行李开始纷纷掉落，同时列车还发出一阵阵轰鸣声，乘客们瞬间慌乱起来，他们不知所措，有人开始大声尖叫，还有人试图用拳头想要砸开车窗跳车，但玻璃太坚硬了，根本砸不开。此时列车正处于埃雪镇中部以南6公里的地方，当列车第一二节车厢刚刚驶过一处公路桥时，第三节车厢突然脱离轨道，狠狠地甩了出去，它以每小时280公里的速度撞上了公路桥右侧的两根水泥支柱，车厢严重受损，车头因受到阻力与车厢脱离，继续向前滑动了3公里，直到经过埃雪镇火车站才停了下来。糟糕的是，由于受到严重撞击，重达300多吨的桥柱开始倒塌。随后第四节车厢也脱离轨道，它在桥柱倒塌之前冲了过去。然而此时铁路支线上有2名铁路工人正在工作，第四节车厢径直地撞了上去，两人当场失去了生命。由于惯性作用，第四节车厢又继续行驶，直到撞到几棵大树后才停了下来。第五节车厢和第六节车厢直接被倒下来的公路桥压住，后面的车厢依次撞了上去。短短几十秒钟，后面的车厢陆续扭曲地撞在一起，巨大的压力使这些车厢压缩成了一条不到30米的残骸。八节车厢被挤压到只有一节车厢的长度，事故现场一片狼藉。事发6分钟后，第一批救援队就赶到了现场。他们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严重事故，第一时间赶到的媒体记者拍下了失事列车的现场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被列车撞击的公路桥已经完全崩塌，列车车身损毁严重。埃芬豪森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员，当时他正好驾车在埃雪德镇附近巡视，期间突然发现公路桥倒塌，于是他沿着旁边的小道把车开到了铁轨旁。眼前的场景令他目瞪口呆，这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惨烈事故现场。各节车厢互相挤压扭曲在一起，整座公路桥也消失了，到处都是坍塌的水泥残骸，有的还砸在了车厢上。事故现场满目疮痍，有数百名乘客被困在车厢中等待救援。位于第一节车厢的迪特曼一家是幸运的，他们只受了些轻伤。警员埃芬豪森赶到后，迪特曼带着妻儿从破损的车窗爬了出来，与他们一起出来的还有列车长，他们的状态看上去并无大碍，可自行离开。迪特曼向埃芬豪森警员讲述了整个过程，他还表示自己很幸运能够在事故发生之前回到第一节车厢，列车失事后他的头撞到了座位上，瞬间晕了过去，等醒来后看见倒在身旁的列车长，两人互相询问了对方，在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他找到了妻子和儿子，幸好他们都没事，只受了点轻伤。列车长对迪特曼表示感激，要不是刚才把他叫到第一节车厢，现在也凶多吉少了。这趟列车行驶很多年一直很安全，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故。由于车身采用强化铝合金制造，表面十分坚硬，因此切割起来非常慢，给救援工作带来不小难度。第一批抵达现场的救援队伍低估了事故的严重性，并没有携带足够的切割工具。上午11:07，鉴于此事故严重程度，事件被升级为重大紧急情况。消防队长下令调集当地所有相关设备参与救援，与此同时汉诺威也派出了2架救援直升机赶到现场，随后几十辆消防车陆续抵达。这天恰巧有37名急诊医生正在汉诺威参加一个专业医学会议，接到上级通知后，他们立刻暂停了会议，出发赶赴事故现场救援。为了确保伤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现场搭起了临时帐篷，重伤人员可以优先得到治疗，等生命体征平稳后再由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轻伤者则被送往了埃雪德镇，由当地医生治疗。上午11:18，全国铁路停止售票，7分钟后所有列车停止运行。 警员埃芬豪森在现场听到了第十一节车厢传来求救声，他试着砸开车窗，但几番尝试以失败告终。随后他叫来了带有切割设备的救援人员，经过观察，他们打算从车厢顶部切开，救援工作刻不容缓，必须抓紧时间。为了缓解伤员的痛苦，埃芬豪森试着趴在缝隙处与里面乘客沟通，希望能够转移注意力，减轻他们的痛苦。沟通过程中，埃芬豪森得知这名伤员名叫鲍赫，是一名上市公司职员，他在富尔达站上车要去汉堡出差。由于途中他打算处理一些工作，所以选择第十一节车厢的商务座。途中他一直坐在座位上办公，之后听见一声巨响，列车开始出现颠簸，没想到不久后列车就发生了事故，他的双腿被压在座位下无法动弹，非常痛苦。医务人员将强力止痛药从缝隙中塞了进去，鲍赫实在太痛了，以至于吃了太多的止痛药，药效产生的副作用很快让他陷入昏迷。幸好救援人员在其昏迷后不久就切开了车厢，众人合力将压在鲍赫腿上的座位移开，成功的将他救了出去。他立刻被抬到帐篷中进行包扎，再由直升机送往医院救治。中午11:25，据初步统计已有40人遇难，多人重伤，还有许多伤者没有被救出，救援工作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第五节车厢，救援人员发现了躺在车厢里的沙弗莱因，他双脚受伤严重，已经完全不能动弹。救援人员询问他的情况，他居然表示自己没事，可能因过度惊吓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疼痛了。沙弗莱因从维尔茨堡站上车，要去汉堡看望一位多年未见的好友，他在数天前挑选好了礼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刚好能在好友生日前一天到达。但列车发生了事故，救援人员将车窗切开，打算将他抬出来，可车厢受到挤压，里面空间非常狭小，已无法容纳两个成年人。在与沙弗莱因沟通后，他决定自行从车窗里爬出，尽管他已非常虚弱，但是还是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一点一点地爬了出来。随后他被抬到了帐篷里急救，截至下午1:45，现场医护人员已为80多名伤者进行了急救，另外有27名重伤者被直升机送往了市医院。中午12:30，来自地区应急部门、消防部门甚至军队等人员都赶到了事故现场，救援人员达到了1000多人，他们一刻也不停歇，生怕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目前不确定车厢里还有多少人，因此只能拼尽全力，救多少是多少。随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救援人员打开了探照灯继续救援，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就不放弃。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有救援人员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但为了找到生还者，他们依旧坚持着。他们在列车残骸中又发现了2名遇难者遗体，他们是铁路工人，列车失事时他们正在旁边的铁路上开展维修工作，不幸被脱轨的车厢撞击身亡。接下来2天，救援人员依旧不遗余力地搜寻着，但再也没有找到生还者。事故第3天早晨，救援行动宣布停止，现场救援人员累得瘫坐在地上，持续3天的救援工作让他们精疲力竭。据统计，此次事故共造成101人丧生，其中铁路工人2人，还有88人受伤，其中60多人重伤。它成为了当时德国伤亡最惨重的铁路事故之一。事故发生后，整个德国乃至世界感到震惊，人们不敢相信一向以安全著称的列车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有媒体用德国泰坦尼克号来形容此次事故，有人表态称以后再也不会乘坐这样的高铁了。为了给民众交代，德国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势必要查明此事故真相。调查人员前往了现场展开调查，一位知情人士 A 先生向调查人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表示当天自己正在开车，期间看到前方有一辆白色汽车在公路桥上行驶得非常缓慢，当时 A 先生有急事就加速超越了他。在这之后， A 先生竟然从后视镜中看见那辆白色汽车冲下了公路桥，由于公路桥上不能停车，所以 A 先生并没有下车查看情况。事后他得知有高铁列车在这里发生了严重事故，他觉得可能是那辆白色汽车掉到铁轨上导致的。调查人员勘察现场时，果然发现了一辆被撞得面目全非的白色汽车，然而列车车头没有与其他车辆撞击的痕迹。后来根据白色汽车的车牌信息，调查人员了解到那辆车之所以会被列车撞扁，是因为当时2名铁路工人正在铁轨上维修，那辆车是他们停靠在路边的，目击者 A 先生的证词有误，可能是当时出现了幻觉。 当列车脱轨后，后面的车厢就撞上了他，两名铁路维修人员都不幸丧生。既然列车没有撞上汽车，那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在调查人员一筹莫展之际，警员埃芬豪森主动联系了调查小组，并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他表示，事故当天他在现场见到了幸存者迪特曼，在与他的对话中了解到，列车失事前有一块钢板插入第一节车厢中。埃芬豪森猜测，可能是这块钢板造成了此次事故。调查人员得知线索后，对第一节车厢进行了查看，结果果然在两个座位之间发现了一块钢板，它刺穿了车厢，有一半还留在车厢外。在距离事故现场6公里外的铁轨上发现了受损的铁轨，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痕迹。经过比对，调查人员惊讶地发现，插进车厢的钢板与列车车轮外的钢圈材质是一样的，而且第一节车厢的后轮受损严重，钢圈已经完全脱落，因此可判定那根插进车厢的钢板就是车轮外的钢圈。车轮钢圈破裂后，一半插进了车厢，一半留在了外面。行驶过程中，钢圈在铁轨上摩擦，火花四溅，导致铁轨受损严重。不过仅凭这一个破损的车轮并不足以让列车脱离铁轨，真相另有原因。很快调查人员就有了新的发现，根据现场铁轨受损程度来看，列车是在距离公路桥200米左右的地方脱轨的，而这里刚好是两条铁轨交汇的地方，铁轨上有两组岔道，可以将列车引入不同的线路上。为了能够顺利的将列车引到别的线路上，铁轨在建设的时候会单独铺设一段护轨，调查发现其中一段护轨不见了，剩下的护轨也有明显的断裂痕迹。至此，调查人员终于找到了列车失事的真正原因。在列车出事前，第一节车厢的轮子钢圈断裂，由于动力作用，有一半直接插入了车厢内，而留在车厢外的钢圈则不断地在铁轨上摩擦。在列车行驶到第一组分叉道时，车厢外脱落的钢轨直接带起了其中一节护轨，巨大的冲击力使得第一节车厢两个后轮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当列车在经过第二组岔道时，两个已经脱轨的后轮可能撞上了岔道，迫使车头和第一节车厢与轨道分离。当列车继续行驶时，后面的车厢也跟着脱离轨道，第三节车厢直接撞上了公路桥的桥墩，公路桥受到巨大的冲击开始坍塌，这导致第四节车厢在穿过公路桥时直接飞了出去，撞向了正在维修铁轨的铁路工人。紧随其后的第五节车厢正好被坍塌的公路压住，后面的车厢依然以原来的速度向前行驶，但前面的道路已被堵住，这使得他们扭曲挤压在一起。幸运的是，在事故发生的2分钟前，一列来自反方向的列车刚从桥下驶过，这趟列车比原定时间提前了2分钟到那个位置，所以它没有与事故列车相会。如果一切按照原来的计划，那么两辆列车会在那里碰头，事故将会更加惨烈。列车自1991年投入使用以来，安全输送了大量乘客，一直保持着零事故。可这次居然发生车轮钢圈脱落，导致列车脱轨这样的严重事故。经过一系列严谨的调查分析，有了结果。这列编号为51的 S1 列车是德国铁路公司推出的高速列车，它象征着德国先进的工程技术。最高时速280公里每小时，是当时最先进的高速列车之一。可随着列车投入运营，乘客对餐车的评价褒贬不一。也许一开始人们对于餐车的期望过高，许多人体验后不达自己预期，负面声音随之出现。有人表示列车行驶过程中不稳，用餐时桌上的餐具会时不时的移动，这让他们很难安心用餐，生怕餐具会掉落，只能不断用手调整位置，有时还会被掉出来的食物弄脏衣服。另外，列车行驶过程中的噪音也让人感到烦躁，他们觉得列车根本就不像宣传里说的那样舒适。当德国铁路公司收到一些负面评价后，为了避免影响自己声誉，所以决定尽快解决这一问题。经多位铁路专家研判，有人提出了重新修建铁轨的想法，不过这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有点不切实际，因此该方案被否决。之后有人提出可以对列车车轮进行改造，省时又省力。原本列车使用的车轮是一种单层车轮，结实耐用，但车轮直接与铁轨接触，摩擦后产生的噪音很大，而且这种车轮没有防震效果，行驶起来非常颠簸，影响乘坐体验感。为了改进车轮，专家将注意力转向有轨电车，它使用的是一种双层车轮，在单层车轮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橡胶，再在橡胶外增加一层钢圈，这样能起到很好的防震效果，运行起来会更加的平稳，发出的噪音也更小。但该车轮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容易产生金属疲劳。 列车运行过程中，车辆需要承受巨大的重量，会出现轻微的伸缩变形。虽然这种变形非常细微，但日积月累，车轮的外层钢圈就会出现细小的裂纹，出现所谓的金属疲劳。如果不定期检查维修，则很容易发生断裂的事故。但问题是，有轨电车之所以会使用这种双层车轮，是因为它的行驶速度缓慢，而且相较于高铁列车，有轨电车的重量要轻很多。尽管存在这种缺陷，但专家们还是决定在高铁列车上使用这种双层车轮。他们打算在列车运行后定期对车轮进行检查。新型的双层车轮在制造完成后，工程师对其进行了测试，并模拟出车轮在轨道上行驶的过程。可就在测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被催促叫停，原因是夏季旅游高峰即将到来，必须马上投入运营。可实际上，在双层车轮测试了一个月后，就有部分出现了细小的裂纹，只可惜测试只进行了一半，因各种原因没有继续下去。1992年8月，德国铁路公司毅然决然地使用这种新型的双层车轮代替原来的单层车轮。果然，在这之后，列车表现非常好，乘客反馈体验感很好，再也没有之前的颠簸和噪音问题。1997年7月，德国一辆有轨电车就发生了一起事故。经调查，有轨电车的车轮出现了金属疲劳，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在车轮出现裂纹时更换新的车轮。这起事故的发生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讨论，因为在当时采用这种设计车轮的有很多，其中就包括了艾斯高铁列车。可德国铁路公司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坚信自己的设计没有问题，不存在安全隐患，因为他们的工程师会严格定期检查车轮，而且使用的仪器也是最先进的金属疲劳探测仪，一旦发现问题就会及时更换。既然德国铁路公司有着标准的作业程序，为何还是发生了车轮钢圈断裂的事件呢？调查人员去了德国铁路公司检修部门调查，随后他们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据工程师表示，最开始他们的确使用专业的金属疲劳探测仪进行检查，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专业探测仪经常出现误报的情况，久而久之他们觉得探测仪靠不住。最重要的是，使用探测仪很花时间，工作效率很低。列车自使用双层车轮以来反响一直不错，没有出现过问题，所以后来他们干脆直接用手电筒靠肉眼进行检查，每次检查时用手电筒一照就算检查完成了。调查人员在得知这一状况后感到震惊，没想到每天载客量上万的列车在维修检查时竟然如此敷衍，仅靠肉眼只能观察到较大的裂纹，而细小的裂纹无法观察到。后来调查人员找到了这趟列车上幸存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他们纷纷表示，其实在事故发生的前两周就有工作人员发现了车轮可能有问题，当时他们向上级做了汇报，说车轮存在细小裂纹，但公司为了保证运营最大化，既没有更换车轮，也没有让专业人员检修，因此导致这起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车轮存在设计缺陷，标准作业程序也出现了问题，这也导致列车在出现故障时，列车长没能做出有效的措施，阻止悲剧的发生。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故，德国铁路在两个星期内将所有高铁列车的车轮替换成了传统的单层车轮。列车失事的4年后，德国铁路公司的两名工程师和一名来自车轮公司的员工被告上了法庭，三人被指控过失杀人罪以及伤害他人身体罪，但德国铁路公司不在被告之列，因为在德国刑事责任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公司。法庭上，两名工程师表现得非常委屈和气愤，他们声称自己已经按照规定对车轮进行了检修，至于车轮为何会断裂是他们无法预测的，而且仅凭他们个人无法左右公司的决定，车轮的维修和更换都需要公司的批准才可以实现，他们是无权干涉的。8个月后，审判在民众的一片争议声中结束，最终没有人被定罪，法院对三人分别处以10000欧元罚款。遇难者家属在得知这样的判决后纷纷表示不满，这样一起惨烈的事故，101条人命，却没有人因此获罪。2003年审判结束后，除了受损特别严重的车厢被销毁外，可用车厢再度回到公众视野中。那些在事故中幸存的人都表示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感到失望。幸存者之一的迪特曼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对德国法律感到失望，没有人为这次事故付出代价，所有人都在推卸责任。德国铁路公司事后向每位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发放了30000欧元抚恤金。然而遗憾的是，再多的钱都无法挽回这些逝去的生命。 这起事故中有许多孩子失去了父母，成为了孤儿。对于幸存者来说，这场灾难的发生也改变了他们人生的轨迹。鲍赫因事故整整昏迷了17天，醒来后有记者询问他当时的感受，他表示当时被座位压倒，痛得无法呼吸，最后晕了过去，再次醒来后就在医院里了。这起事故导致他终身残疾，无法工作。警员埃芬豪森来看望了鲍赫，鲍赫非常激动，因为埃芬豪森是他的救命恩人。列车事故发生的3年后，鲍赫有了一个女儿，他有了活下去的动力。鲍赫用自己的积蓄建造了一座小型纪念馆，以纪念自己能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虽然纪念馆不大，但是每年也有几千人到访参观。幸存者沙弗莱因的双腿肌腱完全断裂，虽然经过治疗后能够正常行走，但留下了终身后遗症，每天都会隐隐作痛，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每每想到那场惨烈的事故，都会令他胆战心惊。后来在事发地埃雪德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在新的公路旁还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整起事件的经过以及101名遇难者的姓名。纪念馆的周围种上了101棵樱桃树，代表着逝去的101个生命。每年6月，鲜红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居住在事发点附近的卡尔太太一家再也没有搬过家，他们认为直面灾难能让他们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珍惜当下，愿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